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平安，感谢你收听故事新天空，和乐意一起聆听其他空中家人的故事，一起追求成长。之前我们在聆听心仪姊妹的故事，她谈到自己靠主耶稣居然可以把面子放下，趁着在异乡生活的日子突破了一些生命当中的短板。那劝慰子就在留言板说，佩服心仪姊妹，她能常常反思，而且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短板，一直在学习补自己的短板。那弟兄姊妹，你呢？你认识自己的短板吗？而且愿意去承认和面对吗？说起来啊，乐意其中一个短板呢，就是不擅长播音。可是你看，现在乐意就是在当主持，也没有从前那么介意在听众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也算是一个突破吧。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我们继续聆听小光师母和牧者们同行的故事。我们现有上集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我发现在很多的牧者其实蛮孤单的，很多的挣扎呀，很多困难也没办法敞开，所以觉得牧者其实是也很需要这样的陪伴和鼓励。你总会对我说加油。但是我觉得牧者更大的一个挣扎是关系方面，因为他投入很多的服事的需要啊，其实自己呢就容易在这种耗尽的时候呢，跟神的关系中就会有怀疑啊，是不是神的呼召啊，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上帝喜悦呀，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肯定我让我做的事，这是跟上帝的关系方面。那还有一个呢，服事中有很多的需要，也容易靠自己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牧者，对自己的期待过高，就很容易觉得很失望啊，很不能接纳自己竟然可以做错一些事情啊，有软弱啊，有跌倒。好，那你做牧者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关心弟兄姊妹，但是又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个就是你在跟人的关系中能够体现出来。我相信你懂我的话，出口都不用像是我的所有，都能感动深受。做牧者的时候呢，其实不太能接纳自己是一个软弱的有缺乏的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常常用我做了什么来界定我是什么，容易用外在的东西来把自己里面的这些需要神想让我们去看见并且去破碎甚至医治甚至是突破的地方呢就掩盖起来。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都是为我好的。 啊，那可能就是他既需要一个理解他的人，尊重他的人。那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呢，就对他来说，他其实知道我不该这样走到这条路上，但是呢，可能他内在的需要又把他就朝这个关系给引过去了。
嗯，
啊，其实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欲望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可能是他内心的需要。
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那你怎么去帮助他们慢慢去正视问题，去真的面对自己的有限和自己的问题？过程当中也能不能跟我分享哈？当然在隐私被保护的情况下，分享几个你曾经牧养的牧者和你的交往当中使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就说怎么样能够可以去陪伴他们，可以他们生命向我敞开，
起码愿意给你牧养，对吧？
对对，其实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作为我的陪伴者需要具备的啊，就是我怎么样给他们一个安全感，
嗯
啊，让他们知道，就说不是只是指出他们的问题啊，训斥他们一顿，或者责备他们一顿，或者念一段经文告诉他们说啊，你不该这样，你该那样。如果我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再也不来找我了。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需要一个就是真正的去跟他们的生命有连接。他们在我面前，因为他们其实平常是很多很多的场合和机会是没办法把他们内在的这种生命，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包裹的很严的那个软弱的地方露出来。
嗯，
因为那个地方痛嘛，就像我们的伤口哈，你一碰它它就疼啊。所以呢，从关怀的角度，就是我是一个倾听者，我是一个能够去理解他们的人。
嗯，
就是跟他们的这个互动过程中呢，他们发现你真正是想了解他们，你真正是想陪伴他们的。
嗯，
你说的那些大道理他们比我知道的更多，
嗯，
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讲这些嘛，对吧？对，所以呢，他们真正知道，就说，哎，你真的是想陪伴他们，跟他们的生命有连接。
嗯，
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愿意向你敞开。我作为陪伴者的角度，我要具备的。另外，就是因为我有过很多年的训练，我就更知道，就说他们透过讲他们一些事情，可能是一些外在的事情，那我怎么样慢慢陪伴他们走到里边那个真正的那个需要去面对的爱，那个核心，这个是因着有安全感，因着有信任，他们慢慢敞开的时候，我能找到那个点。
嗯，
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次两次，可能有一些时间。
嗯，
那从牧者的角度呢，就说他也有一个愿意的心。
嗯，
就像你说，他得愿意来这儿，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敞开。
嗯，
如果他愿意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是困扰他生命更新和成长的地方。我刚才也说，神会让他好像这些事情就是好像他过去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啊，就这样的事情，他就觉得啊，我要去面对，我不能逃避，就是他愿意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当一个人不愿意改变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没用，
嗯，
你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他愿意。那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就说我的陪伴呢，啊，给他的安全感呢，慢慢找到那个核心的问题，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变成非常有效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也鼓励正在收听节目的牧者们勇敢一点哈，去面对自己内在啊，也愿意呢，神能给你一个像师母一样的同行者哈，就是两方去配合。师母可不可以分享几个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与一个牧者同行的故事呢？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都可以。
先讲一个负面的经历哈。
嗯，
我认识一个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一个目前来看年长的一个姊妹。
嗯，
她其实在教会特别热心，特别的付出的去服侍，弟兄姊妹也蛮认可她，然后也蛮信任她的。
就是一个义工领袖，对吧？可以这样说。
对，他其实不是全职的牧者，因着跟他孩子熟悉，所以我也就跟他熟悉。他遇到一些挣扎呀，遇到一些这个服侍的困难的时候，他也常常来找我。
嗯，
哦，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认识他。 那他呢，在教会好像非常核心的一个同工，尽管他不是全职的。
嗯，
突然有一段时间呢，他的儿子就来找我说，我的妈妈最近特别的低落，逃开任何关系，就一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
嗯，
他的妈妈还是愿意见我，我就去见他了。
嗯，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犯了一个自己不能接纳的罪。
嗯，
那个具体是什么他其实也没跟我说，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我这么火热的服侍啊，我这么去付上我的时间精力去在教会服侍，我竟然能犯那样的罪，
天塌下来了
啊。其实对他来说就天塌下来了，所以呢他就不能接纳自己竟然犯一个他不能饶恕自己的罪。
嗯，
就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好像他把自己包裹起来，他就好像觉得我没办法过这一关。
嗯
啊，所以很长时间他就不再去教会，不再见任何的人。
嗯，
就是封闭自己。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无力，我什么都做不了。
嗯
啊，其实那些真理哈，就神一定会饶恕你啊，你只要在神面前谦卑认罪。但是呢，他自己困在他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这个里面。
明白，明白。
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其实后来我就不太有机会再见他
啊
啊，我就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啊。明白。
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封闭自己的，我就没办法。所以我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想帮他陪伴他，一个是他自己愿意。可能他很长时间都没办法从那个自我的谴责呀、懊悔中没办法出来。
嗯，
那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
明白。
哎，对，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很无力的，你做不了什么的。
是。
还有一些例子呢，就比较积极的。其实有一些牧者呢，他们很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又对弟兄姊妹生命很有造就的。但是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我的形象啊，就总是有一些东西绊在那里。
嗯，
啊，总是在那儿过不去。
嗯，
啊，其实更多的是自我评价、自我接纳呀，啊，软弱呀。
嗯，
啊，我曾经辅导过一个牧者，他说我是个失败者，就是我老在这个地方是软弱，就没办法胜过
啊。
啊，他说我要换一个教会
啊。
我就不在我现在服侍的这个地方了，
嗯，
啊，我要换一个地方，
嗯，
啊，我到一些新的人群中，就是我重新来过
啊，
把过去的事情我就关到一个房间里，我就离开了，我就到一个新的房间去重新来过。
是，
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换一个地方，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呢？
嗯，
啊，你可能刚去一个新地方，弟兄姊妹不熟悉你，可能还是对你有很非常的接纳啊，
嗯，
认可。但是慢慢你那些东西还是要去面对呀，
嗯，
对吧？你内心的那些自我的评价呀、自我的接纳呀，这些方面你不是换一个地方它就没有了。
是，
在一个地方跌倒了、软弱了，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好像不用去面对那个伤口。
嗯，
那我就透过这个角度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呢，啊，其实他是很想胜过自己的，
嗯，
这种卡住的地方。那他想了很多办法哈，就是逃避也好啊，换一个地方也好。后来我们就一起去面对生命中那个卡住的地方，
嗯，
他也蛮愿意改变和更新的。是什么一个信念啊，让他这个地方就好像总是被绊住啊？其实还是就是那种。啊，怎么样做一个别人也喜欢自己也认可的一个人，不能接纳自己的有限和软弱。
嗯，
当他能够接纳自己就是有限的，有些事情他就是可能没办法做好，但是他需要跟别人配搭的。
嗯，
就不用放到比较里面，知道我们做牧者其实很容易去比较。
嗯，
怎么看我啊，怎么看别人，
嗯
啊，看别的牧者，那我们俩之间好像就在较劲似的，啊，我一定要表现比他好。但是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不是同伴的关系。
是
啊，所以当面对自己的有限软弱，也接纳自己，并且呢很好的去跟同工配搭，因为圣经也是讲我们要彼此配搭嘛，
嗯，
不是一个人能做所有的事情，对吧？
是，
所以这圣经是有非常清晰的教导。当我从这里慢慢陪伴他，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并且呢更好的去欣赏别人的时候，而不是变到一个比较和对立的关系中，说本身就是一种释放。
嗯，
他就不再会觉得自己是不完美啊，
嗯，
啊，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呀， 然后越是这样他就越要掩饰嘛，就越要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完美。
是，
对，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蛮积极正面的一个例子。
嗯，
啊，他并没有变成别人。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特别想变成别人，
是是，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为什么我不行呢？
嗯，
啊，他还是自己，他也慢慢的也跟弟兄姊妹跟同工就分享，就说我自己这些方面是我的强项，那那些方面呢是我不太擅长，但是呢我们同工彼此配搭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很完美的完成，也能很好的去牧养弟兄姊妹，反而呢大家的关系就更加的和睦，就更加的尊重。对，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所以他就越过那个坎了，就是能接受自己软弱，接受自己有限，这个东西越过这个坎，有些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神秘，为什么有些人老是越不过，有些人最后就越过，究竟你觉得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呢？是否谦卑呢？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好像明白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尤其做牧者也常常要讲到嘛。但是呢，你知道那个坎儿过不去的地方呢，常常是针对那个问题，神的话语他知道，但是他不相信，他没有真正相信或者接受这个真理。其实我们就说的那个信念。那个信念其实他相信的是另外的东西，甚至是一些谎言的东西。所以我们这种成长过程中啊，家庭也好，教育也好，学校社会也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相信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好像那些真理我们也知道了，但是他没有去替代我心中的那些可能是谎言的那些信念。
我能不能说，其实不光是牧者了，就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那个觉得自己是超人的困境啊，不愿意面对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入心的真心的去看待那些经文，只是我们在教会听很多，或者牧者自己口里出很多，只是走一个流程或者是喊一个口号，没有真正的在灵修或者祷告当中跟神交流的时候，没有求主或者求圣灵让我们真正去把这些神的话读得入心，我觉得也需要谦卑和需要圣灵的工作吧，就真真正正的看待神的话语。听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我自己反思我自己，也的确是有你说的问题，就是没有把神的话语很认真的去面对或者去真心相信，而我觉得这个能力可能也是需要圣灵的配合吧，因为人都是叛逆的嘛。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这几个点都是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谦卑。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卡住的，其实很多的就是你的信念。是因为你就相信的是真理。那神的话可能在你头脑里，你也会说，你也会教导弟兄姊妹，但是你没有入心。就好像你头脑里相信，但是你心里是没有把这个话语接纳进来。所以呢圣经也特别讲这个心嘛，就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这个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用神的话语去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说到另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你有一个这样的愿望想去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你也要依靠圣灵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你太相信它了，你会说上帝是这样说的，但是你总是有一个你自己的那个更坚定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心思意念。那你如果求圣灵帮助你，真的是把那些破碎，那些占据你内心应该给神的话语的那个位置啊，用神的话去替代，有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你真正相信这是神对你的心说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坎儿就容易过去。
所以真的要很真诚的面对，我就想起罗马书12章，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真的需要圣灵动工。哇，谢谢你啊，给我们一些鼓励哈，希望我们的牧者加油。
心灵是否困倦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仰望主耶稣教的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
心灵絮语，
哈哈，我们既是客人又是主持的那个谁来了？
那个谁说是我吗？大家好，我是静一。哎，我又来了。
对、当然静一也是我们的常驻主持啊。这一次呢，找他来当客人，来谈谈他听小光师母的分享的体会是有原因的。因为静一真的曾经牧养教会，对吧？
年轻的传道人。
那小光师母所说的，你有没有一种共鸣啊？
有，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需要被辅导的传道人。
那小光师母就谈到，如果 要能跟牧者比较成功的同行哈，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他就说有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同行者方面，他就需要让牧者有安全感，愿意聆听，很包容，给他一种安全感。那被辅导的牧者方面，他也需要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那在这两方面你有什么体会呢？
我从一个我自己是需要被辅导的传道人的角度来说吧，其实我听到小光师母讲的那几个例子的时候，我是有很共鸣的感受的。因为真的当在一些压力啊、环境啊之下，那种困境啊，你在困在里面的时候，你真的是在呼救啊。你多么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成熟的同行者，一个陪伴者，像小光师母的这样的，能够来陪一陪你，甚至可能就是简单的听一听你说一说，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所以小光师母说到，牧者自己要有愿意改变的心。我想就我自己的那个经历来说，当已经被困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想改变的，只不过这个同行者在哪里，可以不带任何的批判，不带任何的眼光来承接我们的这个同行者有多少，他的心能不能承接得住我们，他的宽度广度有多少。
其实你是很想改变的，在当时。
对，因为你已经被困了，被困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你一边在一个服侍的困境中，你一边要不断的服侍。其实有时候说有些牧者我们不愿意敞开自己的软弱不真实，但是其实怎么真实呢？有的时候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也很困难要达到别人期待的某种真实，因为你身上负着某些责任，然后又不能让一些小羊跌倒，但是我们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帮助支持，
没有资源。
对，其实很痛苦的。
同意，就是说愿意改变的时候就很需要一个，你刚才强调了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同行者。
对，
那但愿我们自己走过来之后哈，也能成为别人的同行者，对吧？也不光一定要有受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像小光师母一样。其实我们自己啊，如果你是牧者，你也可以在经历一些风波之后啊，成为别的牧者的同行者。那么我跟小光师母讨论的时候提到一点，就是要牧者去愿意改变，其实也很需要一种谦卑。那你觉得谦卑对于从困境当中出来那种重要性有多重要呢？
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生命阶段哈，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很认识神了，但是那种时候往往就是危险的时候，因为你把神固定化了一种模式，一个框架。所以越是当这样的时候，当别人说的一些意见声音呢，你听不进去。那个时候当可能现实发生一些东西，神亲自给你开刀动手术了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崩溃啊，怎么会是这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谦卑，我觉得是一种开放，就是我没办法完全了解神，那我可以跟随神，你不断的扩张这个边界的时候，我就跟你扩张，而不是我自己保住守住我的那个边界不准走，别人说什么你就不是，神就只能是这样的时候，那可能神在自己给我们动刀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辛苦。
对，
所以谦卑，我觉得承认自己我们真的是很渺小的，我所知道的也是很有限的，而且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去反驳别人，你先去听一听，
是是是，
可能人家说的真的是对的哟。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真理是扎根的基础上，我们愿意接受不同的可能性。
是是是。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哈，静一，也谢谢我们的亲爱的空中家人来聆听，等着你的回应。
我是静一，
我是乐意，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